哈丁路亚，所在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让我们进入故事，看到神的同行。贝贝在制作这个比喻呢，从写剧本啊，一直到和喜传录制后记的这段过程呢，贝贝都觉得这个比喻是一个相当特别的比喻哦。它很明显的讲述了耶稣的这份救恩是如何到我们手上的，我们也应该更加把握去珍惜拥有这份救恩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个故事。
在王宫的大厅里，国王正在与仆人们讨论筵席的安排。
今天是我儿子的大喜之日，我要摆设盛大的筵席，你们快去邀请客人们来参加。我准备好丰盛的佳肴，各样都齐备了，请他们快快来赴席。
是的，国王陛下，我们马上去。
仆人们分别去通知被召的人。
你们好，国王的筵席已经准备好了，请你们来参加吧。
不要，我还有工作，要到田里去。
先生，国王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全都准备好了，请你们来复习。
我刚好要出远门做个大生意，不好意思，不能参加。
怎么这样？能够参加国王的盛宴是非常荣耀的事。
仆人们带着客人们的回复回到王宫，向王报告：
国王陛下，那些被邀请的客人都不肯来，有的说要去田里工作，有的说要出门做生意，还有客人觉得我们在骗他，他抓住国王的仆人，并且杀了他们。
这些可恶的人们，我邀请卡早就发出去，他们也都答应我要来参加。我再三的邀请他们，竟然全都拒绝，还杀了我忠心的仆人。这样的人不能在我的国家里。卫兵集合，你们去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
国王愤怒的下令发兵，捣毁了城池。
筵席已经预备，但那些原本被邀请的人，他们不配。来人啊，你们去路上、街上，凡是遇见的人，不论他是善是恶，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全部都邀请过来参加我准备的盛宴。
仆人们在大路上召集人群，许多百姓围观，聆听仆人带来的命令。
国王有令，国王的筵席已经准备好了，所有听到这消息的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国王的盛宴。
筵席上座无虚席，国王进到宴会厅，和善地和所有客人们打招呼。
谢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宴席，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感谢你，大远来这边啦、啊，谢谢你们。
突然，国王发现了有一个客人非常奇怪，他没有穿礼服就进到宴会厅里来。 依风俗来说，国王会帮客人准备好礼服，宾客穿着礼服赴宴，表达国家强盛，也彰显国王的大方。相反的，没有穿国王准备的礼服，表示对国王的轻视与侮辱。
咦，这位朋友，你进来参加宴会，怎么没有穿礼服呢？
没有穿着礼服的那个客人低着头，不发一语。
来人啊，这个人没有穿礼服，把他绑起来，丢到外边的黑暗里去，让他在那里哀哭切齿。
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已经聆听完的是有关于耶稣的比喻中大筵席的这个比喻哦。那我们接下来呢，一样邀请喜传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有关于这个比喻的几个问题。那在开始我们今天的后记之前呢，我们就先请喜传来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喜传，很高兴在空中又跟大家来见面。
大家开始和喜传讨论这个比喻的问题之前呢，贝贝想先请问喜传呢，这个比喻有讲到犹太人的婚礼哟，我们可不可以请喜传很快速的、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犹太人的婚礼呢？
犹太的婚礼，他一开始就是会先约好时间，好，约好时间之后，等时间到了，大家就一起来，好，那一起来之后，当然大家都着盛装，好，然后就一起来到宴席的地方，好，然后就约请他们进来，然后主人家就准备很丰盛的这个食物来宴请大家，好，然后吃完了之后，大家就离开这样子，
我看过好像现代的宴客的活动，他们是可以玩很久，
对，
可以吃很久，然后主人家食物就是要一直上来，表示说你要让人家吃饱、好，那我们真的要进入我们的第一题了。那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呢，贝贝是想知道哦，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宴席哟？就是在我们的剧情里面呢，虽然说是王子的婚礼，可是从头到尾哦都是国王在讲话，王子都没有出现耶。
是啊，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经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哈，这是主耶稣对天国所说的一个比喻。所以是一场犹太人的宴席，也可以说是一场娶亲的筵席，国家级的筵席，是为王子摆设娶亲的一个筵席哦。所以这一个筵席的一个重点哦，应该是在于强调赴宴席的人，所以焦点是放在我们的身上哦，好，而且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哦。所以从刚刚我们所听到这个大筵席的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赴宴的人是否已经做好准备？那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呢？那他们的时间是怎么样安排呢？那有没有守约定呢？还是找推脱之词、找理由、找借口不来参加呢？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明明是王子的婚礼，为什么王子都没有露面？
对，不会像我们说，我们去参加婚礼很重要，是新郎是谁，新娘是谁？
对，因为他的聚焦是聚焦在我们的身上，而不是在这一对新人，这个新郎新娘的身上。
所以这个宴席是比喻是我们能不能进去天国的这个邀请吗？
对。对，是一个邀请。好，所以如果我们从整个比喻的架构来看，其实为什么一开始他所邀请的人会不要来，好啊，其实这些主耶稣当时就是指着对跟他相处生活在一起的这些犹太人所说的，就是他们原本是被邀请要进神的国的，要进天国的，但是他们拒绝了。 他们的态度啊，他们没有做好准备，那反而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就让我们这些原本啊不能接受这个啊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人呢，来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好，所以他不会在这个比喻当中重点就没有放在王子的身上，而是放在我们有没有去珍惜这一份的机会，这一份的救恩。
嗯，好，那可是像我们现在一般去参加婚礼啊，就是我真的有事情我没有办法去参加哦，我可能红包啊还是礼物到就好了，心意到就好了，那国王为什么他一定要就是有客人没有去他就说啊他们这些人都不要来了，叫仆人去街上把看到的所有人都邀请来参加呢？为什么国王一定要这样子好像强迫大家要去？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哦，尤其我们在听这个大宴席的比喻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哦。
嗯，
那我们就要回到耶稣讲这个比喻当时的这个现场跟背景哦。
嗯，
犹太人他们的宴席哦是事先就先讲好的哦。好，就事先做好邀约了，那答应了我们就要去赴约哦。
嗯，
那当时的人哦要吃到宴席，尤其是有肉可吃的宴席哦，算是很难得哦。
嗯，
所以不像我们今天哦，我们三餐要吃到肉都很容易。
嗯，
但是我们可以想想在2000多年前主耶稣的那个时代，好，又在现今以色列的那个地区，你要吃到肉那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那所以更要去珍惜说哦，参加这样的一个机会。
嗯，
所以我们不可以用现在的一个角度去看主耶稣所说的比喻哦。
嗯，
那另一方面呢也要尊重这邀请的人。
嗯，
好，我们知道很多事情都有轻重缓急，那看我们是看重什么样的事情哦。
嗯
嗯，那以这个比喻来讲哦，我们来看这些一开始的这些人的态度跟拒绝的理由哦。
就是第一批拒绝国王的这些人，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对，第一批拒绝的哦，在经文里面提到，第一批的人就是那些人不理就走了。
Oh.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态度是出了问题了。
Mm-hmm.
哦，明明有人来邀请你了，但是如果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好言的跟他回复，或者说啊，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替代的方式没有？等等，他们没有， mm-hmm. 他们就是直接不理。然后就走了，
连寒暄都不寒暄的，
都连寒暄都不寒暄的，所以等于他们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
而且有说到是事先就已经先跟你邀请
了，约定了，
我事先就把帖子给你了哦。
对，所以等于他们是任意的毁坏双方的约定哦。那另一个哈，我们可以看到他描述的说，有一个哈是到自己的田里去哦。那去田里做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去工作嘛，
对，
去除草嘛，或是去采收嘛，
嗯，
去打药嘛，但是这些都不一定是要当下就要去做的事哦。
嗯，
所以可见哦，可以看到他们的心态就是推脱，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参加。好，让这个当然对准备好宴席的这个国王来讲是很大的一个伤害啊。
嗯，
好，那我们看另外一个哦，他提到说去做买卖。去做生意的，
对，
好啊。其实像这个做生意，这时间是可以调整的哦。
哦，
不用急着已经跟别人约定好要去赴宴席的时候，反而急着去做生意哦。所以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哈，他的心态就是做生意赚钱，比参加宴席更重要。对不对？好，所以你才会舍弃去宴席，然后去做生意嘛。
而且我觉得即便像是因为我们有时候说那个就是你赚钱是要一种就是刚好有一个机会到了你一定要赶快去做，可是他相较于在我们对宴会的重视来讲，他也是把他心里比重比较重的是放在那个赚钱的事情上面。
没有错。
嗯，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心态是怎么一回事哦。
嗯，
那第四类你看了更是会觉得很生气的。第四类的人呢是拿住了仆人然后羞辱他们，甚至把这些派来邀请他们的仆人给杀了。那这种情景就更加的恶劣哦。
那好奇怪，他不是知道这是国王的仆人吗？嗯、为什么他可以敢杀人？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们胆大妄为，可恶至极、哦，甚至直接对国王的一种轻蔑跟侮辱了。嗯哦，也根本就是对王的一个宣战，就像刚刚贝贝讲的、嗯，明明这就是国王派来的人啊，
对啊，
是国王的仆人啊，你还敢这样子对他们？那可见他们就是不看重这个王了嘛。
嗯，
好、哦，然后而且哦，你看哦，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
嗯、
所以它指的是属灵生命的问题哦。好，那后来又。国王就说：“那去街上哦，找一些人哦，全部都把他给找进来，
不管他是什么样
的背景的，
对对对，
什么身份的都进来，
对对对。
那这个比喻就很清楚。其实啊，我们呢、啊，就是犹太民族以外的人啊，本来是不配去参加的
哦。
那既然被邀请了哦，那这是极大的一个恩典，
嗯，
那我们就要做好准备，
嗯。”
并且哈、哦、依约定去参加，
嗯，
好，所以心意哈、哦、是靠行动来展现的哦，
嗯，
好、哦，不能说我有心就好了，没有、哦、没有没有，你有心还要看你怎么有没有看中这件事哦，
嗯、
哦，好，喜传在这里讲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比如说我很尊重这个人，
嗯，
好、哦，我很在意这个人，
嗯。
但是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呢，我跟他沟通的时候呢，我是一边滑手机一边跟他讲话。
哦，都不是正眼看着，
不是正眼看他、嗯。那你觉得这样是一个尊重，这样是在意吗？
嗯，
好，同样的道理，如果这些人是很在意国王的，那当然他会放下手边的工作，然后来参与这一场的大宴席啊、哦。
嗯
嗯，
所以我们也说，就是第一批全部找理由拒绝去参加的这一些人，他们其实就是犹太民族嘛，就是神原本拣选他们是要得救的第一批人，是这样子。
是，如果照这个比喻来看，当时就是主耶稣指着他们说的，
嗯，
其实就是要点醒他们
哦，
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后裔。
对，
好，那这些后裔呢，就是神的选民哦，
嗯
嗯，他们是神所选中的哦。好，所以你看哦，这摩西五经、神的律法、神的言语、神的圣言是透过他们，
嗯，
我们才能够明白的。
对，
结果他们拥有这么先天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跟条件，结果他们没有珍惜，
嗯，
好，所以救恩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哦。下一题就是哦，这个宴席竟然还有那个 dress code 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婚礼很喜欢这样子，有时候是颜色的区别，或者是说要有特定的什么装饰，我才可以去参加这个婚礼。然后一般都会觉得说，就是啊，尽量啊，颜色有相近啊，这样就好了。可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啊，他竟然没有符合规定的人，国王还会很生气的把这个客人丢到外边去，为什么会这么严格呢？那这里有没有穿礼服是什么样的意思？
嗯，这个问题又更加的有深度又深入咯。在我们的社交礼仪当中，我们本来就是有一定的规则。
嗯，
那在圣经当中呢，这个礼服常代表着身份、
哦、
地位、
嗯、
或是好的行为表现。
哦，
好，那我就举几个例子来讲。首先我们先来谈到我们本来是不配参加的，
嗯，
那既然被邀请了是极大的一个恩典，那就要做好准备，依照约定去参加、嗯、那要参加国王为王子所举办的大宴席，当然要穿正式的礼服啊。
嗯，
好，起传举两个例子我们就能够清楚了。第一个，我们如果来参加技能检定的这些比赛，
嗯，
它本来就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服装规定哦。
嗯，
好，比如说你是做汽车修理的人，嗯、那当然就要着工作服啊。
对，
好，如果你是服务生、
哦，
那当然就有服务生的这样的一个穿着啊。好，所以面对不同的考试，你就要着不同的服装。
嗯，
好，那第二个例子呢，我们也可以来看哦。如果今天好是我们国家的元首。好，来，我们要觐见国家的元首，那我们一定会怎么样？会穿最体面的那一套衣服，
嗯，
并且会做最体面的打扮哦。
嗯， 对。
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一辈子才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好，而且甚至一定在那种场合会跟国家元首来合影。
对对。
好，所以我们一定会非常的看重。
嗯。
好，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哈，这个比喻跟属灵的生命跟得救是有关的哦。
嗯。
那既然是生命的问题，当然就要非常的看重。
嗯。
也必须要放在第一位。
嗯。
那从圣经当中哦。我们来看进天国的条件，一开始我们这些外邦人是没有机会的，所以如果我们愿意看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的话，起传来把它念一下，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那这个名字呢，原来呢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就是以色列人所起的。我们以色列人这个民族以外的人呢，他们都叫做外邦人。好，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呢与基督无关。那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哦，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那十三节又这样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的，得以亲近什么？得以亲近神的。所以从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就看到这件礼服啊，其实就是主耶稣宝血 的这一件血衣。
好，
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呢，有什么功效？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接受合乎圣经的洗礼的时候，主耶稣就把这一件礼服呢来赐给我们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 保持这件衣服的干净哦。那这是什么？就是要珍惜这份救恩，并且要保守在主里面。那洗传要引用的 经文呢，就是在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四节。好，那边提到启示录七教会当中的撒迪教会，说撒迪教会你们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什么叫做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就是保守自己的衣服干净。他们珍惜救恩，保守自己在主的爱里面，没有去犯罪，没有去得罪神哦。那另外在启示录的十六章十五节，主耶稣在这里也说，说看啊，我来主耶稣再来就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哦。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的，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所以我们就是要穿了这件衣服之后就要保守它，这件礼服我们就好好的来保守它，要保守干净哦。那之后呢就要有好的行为表现哦。所以一样在启示录的十九章第九节那边提到，这件礼服是什么？就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这件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这个义就是好行为了。照神的旨意来行的这样的一个好行为。所以刚贝贝也问到说，难道这个参加这个婚宴有他的服装规定吗？一定要照这样做吗？难道颜色相近不可以吗？那其实因为这是主耶稣所说天国的比喻。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大家都有穿，唯独那个没有穿，当然就被赶出去了。因为他不符合规定啊。那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这从这个比喻当中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在主耶稣很提醒我们要珍惜这个救恩的机会，也要事先做好准备，免得造成后来的遗憾哦。
所以有没有穿礼服这件事情，可能像是说我们在得到恩典之后，我是不是还去跑去做坏事啊，有没有好行为，还是就是做出一些不好的行为再让神生气这样子。
是啊，贝贝讲得很好。所以你看本来 被国王邀请的那一群人他们不要，好，就是他们不珍惜救恩，所以这个救恩的机会就临到我们这些犹太民族以外的被称为外邦人的这一群人。那我们得到之后呢，那我们就要珍惜啊。好，我们有得到这件衣这件礼服，我们就要把它穿着，那这样才能够来赴这个大宴席。那如果没有穿衣服，那当然就被赶出去，在黑暗里哀哭切齿了。
而且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是有听到说，这个礼服其实是国王准备的，不是说哦我邀请你了，你要回家去把你最好的衣服拿出来哦，是国王他准备好衣服要给大家的，你只要进来我就给你一套衣服。这个衣服会表示说是主人家的大方，然后也展现说就是国王很强盛这样子，然后如果不穿就觉得好像很不给国王面子。
是没有错，所以从贝贝刚刚所补充的这一点，你更可以看到这个救恩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一件主耶稣宝血所做的这一件血衣是主耶稣亲自给我们的，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好，所以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的救恩，好，在洗礼的时候就得到了这一件礼服。好，那得到之后我们就要保守它，好，不能再去做坏事，好，不能再去做得罪神的事，不能再做让主耶稣重钉十字架的事。
好，那个就是我们今天有关于大筵席的这个比喻的后记哦。我们是不是也会觉得说，耶稣的这份救恩真的是非常珍贵又非常特别的呢？如果我们已经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了，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住这份救恩，让我们的衣服持续洁白。那听众朋友们，如果还不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透过这个故事，或许我们会更加体会到我这份救恩真的得来不易，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才得到了这份救恩，这份救恩完全是白白得来的。所以我们也很诚挚的欢迎你来到真耶稣教会，一起来查考真理，认识耶稣。如果呢，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比喻还有其他的想法呢，或者是有其他的疑问想要问贝贝呢，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和分享。我是贝贝，我们下一周再见哦，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